事实上，而家社会上面有好多神痛嘅现象，嗰种呢系小神痛。搞啲小神通唔系智慧究竟啊！我哋话呢一啲系神而通达、神而明知嘅呢一个通，所以话我哋讲嘅唔系一般流行嘅神通，因为佛系唔用神通咧嚟迷惑众生，而喺呢一度提到嘅神通咧，系每一个人都可以产生出嚟嘅。这个神而通知的能力是我们大家都有，我们能够了解话入于神通的这个神通，并不是我们普通小小的五通，这种五通在鬼神都有。我们的六通当中有一个流尽通呢，是不共外道的。通常外道亦都有可能呢是有耳通、有眼通，亦都有他心通，或者是神足通，甚至呢亦都有宿命通。通是由定法，即是说你肯修一些禅定的功夫，这个神通呢是很容易启发的。但是这种小小的五通，有时候还分开鬼通、暴通和医通。鬼通呢，即是说鬼道的众生有这五种神通，他们用某种法术将鬼道的这种神通呢符合到我们身上来，然后引起了种种通，这些就是鬼通了。有一种暴通呢，就是宿世修持当中所未完全被掩盖的，即是宿世有这个神通，这一世并没有丧失的，这种就叫做暴通了。异通呢，即是依住一些其他的众生有这五种神通而产生出来的。佛法当中所讲的神通呢，都不是这几类。真正的大神通是要有大智慧。我们真的启发了大智慧呢，就有大神通了。事实上不是只是佛才有神通，我们众生都有神通。怎样的神通呢？现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面隆隆了，那你就知道我在这里生气了，这些岂不是都是神通吗？只不过我们将这种大家都能够察觉得到的认为没什么稀奇，要我们做不到的才觉得稀奇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呢去迷信神通了。外面有些人会将你的宿世讲得很准，有些人会将你的因果呢也都讲得很准，其实是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实际上这个在佛法上面来讲呢，都是小小的神通，而至于这样的神通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智慧。日本人打坐、修定或者学佛法的人，就容易产生这种神通的现象了。怎样的神通呢？譬如说在我们还未曾发生的事呢，咦，这几日就已经有一个预感了，在梦中已经知道了，这些都是神通啊，没什么稀奇啫。但是如果你将这种神通，这种本来我们身心能够通明畅达的时候，神自然就内敛了，内敛的神就能够通达，就能够知过去未来，没什么稀奇的。 但是如果你智慧不够，如果至于这样的境界，那你的智慧呢就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在你未曾明心见性之前，如果你因为修持不定的功夫有了这些，都是要将它废止，不能够使用。真正有这样境界的人而不去使用呢，才是真正大智慧的人。我碰过一位台北的李居士，他有一个仔，从小就去读天主教了。每次一合掌，他们都要合掌念阿门呢才能够吃饭的。这个小朋友一合掌他就见到耶稣了。他以为大家都见得到啦，所以他都没觉得是很稀奇。后来大个啦，读书啦，如果作业的题目不识，他将只眼合起上来，作业的答案呢就会出现啦。但是你看看这个小朋友，他善根是几咁深厚呢？他不用这种能力啊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普通的人呢，一定大用特用啊，咁简单啊，是不是啊？不用用脑波，合埋只眼呢就乜嘢答案都出嚟啦。呢一个小朋友呢，佢冇同父母讲，但係佢都冇用。呢一啲就係佢智慧可贵嘅地方啦。一般嘅人好难做得到咁样嘅。所以话一个人佢有时候或者宿世修嚟嘅一种暴痛冇丧失到，呢一世仲有某一种因素嘅启发，呢一个时候你要有大智慧，咁样先至系唔会用嘅。如果你嘅智慧唔够，你就会用嚟炫耀啦，用嚟炫耀俾大家知道，然后名利都嚟啦。呢一啲就系智慧唔够。你睇下呢一个小朋友，佢嘅年纪唔大，由幼稚园嘅时候就有呢一种现象。佢又冇讲，佢认为大家可能都一样咁啦，一合掌就会见到耶稣啦，所以佢就冇讲。到初中、高中嘅时候，曾经有另外嘅一啲现象。佢亦都冇讲，但係呢佢亦都冇用啊。最重要嘅唔係佢冇讲，係佢冇用啊。呢一啲就要有智慧啦。可见呢一个小朋友佢善根係几咁深厚呢？如果冇智慧嘅话，好似我哋普通嘅凡夫呢，绝对係会用嘅。尤其是是细蚊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种宿世带来的智慧呢，实在是不容易。佛陀这一本《圆觉经》提到的这种神通，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五通：眼、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这几种通。鬼神都有神足通，佢冇长壁时空嘅阻隔。有啲人呢就认为话啊，我喺呢一度念经，佢喺另外嗰度会唔会得到呢？中阴身、鬼神都有唔通，佢哋冇时空嘅障碍，所以你哋唔好用我哋凡夫有时空嘅障碍嚟衡量佢哋啊！我哋呢一度讲嘅神通系入于我哋自性之光嘅神而通知嘅嗰种神通， 唔系我哋少少嘅呢一种唔通嘅现象。所以我哋了解呢一个入于神通，系异于外教而家成日用嘅呢一种神通。佢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，呢一个大即系统十界而无碍，含万象而有余。呢啲就系法身嘅本体啦。我哋呢一个大光明藏嘅光明呢，是自光圆满的光明，耀古腾金，为照金古分明的。我们了解这个光明啊，是我们波野的德，波野的相，它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相。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大光明是一种含藏，含藏住体相用，所以圆觉本体如来藏心。圣人所证道的是法界真境，和凡夫的如来藏心呢是同一个地方，所以它叫做藏，大光明藏。这个大光明藏的三昧正受，三昧是梵文的音译，正受呢是我们中文的意译。他将梵文和中文呢一起来讲。有时候我们的经典文字叙述很喜欢是这样样的方式的，字句很靓，文字又重复。当然这里当中又有不同的意义啦。什么是正受呢？是在正定当中的正受。什么是正定当中的正受呢？我们本身能够不受一切受的就是正受了。而正定的正受又是什么呢？即是说我们在禅定的时候所缘的那个境界，你能够审慎的施责，这个才是正定正受。很多人将定的功夫呢认为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是叫做定。什么都空，念头都空的就叫做定。定有很多种，完全身心泯灭的定当然亦都有啦，但是那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啫。真正的比较通常的定呢，都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。在正定当中，对于所缘的境界一定要审慎思维，所以三昧又有人翻它成为正思。正思的话即是说思呢，即是说来拣择我们的分寸了。有时候你以为入定了，实际上是在这分寸，所以思来拣择分寸。正呢即是你有觉择的状况了，所以正来拣择寻思。我们了解话正思，即是不是一般的邪思了。邪思即是胡思乱想，那就是邪思了。正思的话即是在正定当中对所缘的境界审慎的思察，这些就是正思了。所以三昧正受，我们前面亦都提过正受了。正受是简别于一般的邪受。什么叫做邪受呢？我们感觉冷暖，这些都不是正受。甚至我们真正的正受就是不受一切受的受才是正受。这句说话可能比较巧口，亦即是说我们一切的受都不去感受， 这种不是用文字来解释的，而是我们真正的去修正。什么叫做一切受都不感受呢？人家骂你了，你生气，那是不是感受啊？当然是受啦。人家骂你的那种感受，你不去受的话，就比较接近正受了。我们都随时不在正受当中，所以我们起烦恼。我们就是因为人家骂我们一句，我们就感受你了。这个是什么受呢？这个就不是正受了。正受是不受一切受的受，才叫做正受。我们接受了一切受呢，那就不是正受了。